我直接过来，我不用上楼了。
Thank you. 投影那边没关系。对对对，不对，这是投影后面第二排的，前头那个一直黑着。
妹妹，请你设身处地，
一直黑着那个，这俩
姐姐，我想一想，姐姐我该怎么办？
纯假的。
今天呢是我们讲座的第100讲，那回顾这一百讲讲座呢，离不开我们各位读者的支持和厚爱，在此呢我也对各位读者表示深深的感谢，谢谢大家。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天津京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李静老师。李老师1983年拜师童芷苓，专习童盼，中央电视台曾录制其主演的《王熙凤大闹宁国府》《尤三姐》等等，曾出版个人专辑。2000年把童盼的《红娘》《尤三姐》《四郎探母》带到台湾，引起了轰动。今天呢，我们就请李静老师为我们讲他和他老师的故事，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李静老师为我们做讲座。
对不起，大家来的晚一点，稍微。来到这里真的很高兴，因为什么呢？我就能够看到主办单位和咱们的热情的观众对童老师的喜爱和怀念，真的非常感谢你们。这么多年来，我真的一直在坚守着为传播童老师的同时风格的艺术，我真的是不论坎坷也好，一些个不如意的地方也好，真的我一直在坚持着，因为是童芷苓的艺术，真的是可以用炉火纯青来形容，她是一大家，她这一生呕心沥血，她创作的同时风格的荀派艺术，如果失传了，如果在我们学生的手里失传了，那么留给我他的艺术越高深越精深，那么留给我们的遗憾是越深长。因为就这种信念坚守着，我一定有多少力量我就要使多少力量，不能让童老师手把手教给我的童派艺术，起码在我这个学生中间给他减分，真的我觉得有责任。看到这么多人都来了以后，我真的非常高兴，也非常感谢主办方呢给我这个机会，也说明大家呢都在深切的怀念的童老师。我和童老师呢这个缘分是尤三姐的电影，那时候我在衡水京剧团，当时因为我不知道童老师是什么派，不懂，因为好像粉碎四人帮以后没有多长时间，传统的戏的概念在我心里还不是很清楚，我就觉得他的唱念跟别的不一样，我说这个人的唱腔这么好听，念也这么好听，他的声音从哪儿出来的，就这么传情达意，特别震撼我。我就拿着录音机在这个剧场里一连每天，这场观众走了我接着看，这场观众走了我还接着看，然后录下来一字一句的去学，我放老师的录音先放，然后我又把我的录音放过去，一比一感觉呀，我的声音这么高，童老师的声音在中间，真跟说话一样。那么说到这儿，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这个戏曲这个形式的由来是从哪里来的，大家有知道的吗？ 戏曲这个形式啊，不是徽剧，那是以后了。在最早的时候，这个戏曲的形成就是很简单很简单的，以说唱讲故事，最早就在民间这样的流行，然后形成了所有的戏曲，就是说话加唱讲故事。比如吧，我讲举个例子，我要给大家讲个故事，我讲一个非常高兴的故事。哎，我今天遇见一个什么事儿，别提多高兴了。他愿意把他高兴的心情传达给你，他起码把字说清楚了，把事情表达清楚了，还最重要的要把这个他的此时此刻的情感传达给你，让你跟他一起高兴，是不是？没有一个人自个儿说自个儿，哎呀，今天我非常高兴，怎么怎么跟你讲，没有传达给你，就是对东西没过去，你也不清楚。我要讲一个很生气的事情啊，这个某某某他多不好多不好，他得罪我了，因为什么事什么事什么事，你是不是急切的把你这种心情传达给你，让你跟同情我也一起来恨他，是不是？还有唱就是来加强这件事情表述的这种情感，着急了当当当当当来点流水，愤怒了啪来个导板，他就是共同用这些形式来讲述这个人要表达的这种事情。童老师恰恰就是用这种方法，他不是自己在演戏，不是童志玲在演戏，而是他深入的这个角色当中去，他就是尤三姐，他就是王熙凤，他用他的情感来表达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我今天嗓子不是怎么样，我给大家念几句，就是如果没有情感这个投入，就是你京剧的唱念，就是单纯的唱念，我不用情感，就是不是从心里出来的，感染不了你，是吧？比如说
我陈秀英不幸爹爹亡故，撇下我们母女二人，就在这太原城内开了一个小小的茶馆，买卖呢还不错，可是我妈呀这两天老是愁眉不展的，也不知道是怎么了。
这就是自己给自己说话，是不是？我自己我没有想到观众，可是童老师他就完全的能够抓住观众，他真是来以说唱讲我内心要抒发的这个情感。他又把我自己告诉大家什么呢？
我陈秀英不幸爹爹早年亡故，撇下我们母女二人，就在这太原城内开了一个小小的茶馆，买卖嘛倒是挺好的，可是我妈呀这两天也不知道是怎么了，茶也不思饭也不想，她老是这么愁眉不展的，难道她有什么心事吗？哎，今天还早着呢，我不免把我妈请出来解劝解劝。我就是这个主意。
他这种东西呢就是比较啊，谢谢大家。我在给学生学上课的时候我就说，你不能够自顾自的唱自顾自的念，传情达意是戏曲演员必须要做的。他用唱念讲这个故事，一开始要自报家门，陈秀英这个人物他要表达的一个事情，一会儿我要劝劝我妈妈啊，他妈妈上来他劝他，因为我陈秀英就是啊，我叫李静，我是天津京剧院的演员，我特别高兴大家你们都来到这儿，是吧？你这是真是把大家放在心里了，哎呀大家来到这儿很高兴，这就是传情达意自顾自的演唱，那种就是一个没有心的演出， 童老师常教我们说，你如果不是从心里出发的东西，只是在翻看一本连环画，过去咱们这年纪都知道小人书，它是画出来的，画出来的是假的，只有形没有心。如果演员不用心去表演，他出来的东西很假，他感染不了大家。这是童老师给我说戏的，我真很深很深的一个体会。还有童老师的这个念白，他是有节奏的。节奏怎么讲？就是我当时学童老师的东西，我真的很笨的法子，我当时没有用心。为什么呢？我就想学童老师的那个行，他怎么出来的声音这么好听？比如说，
我知道后头还有戏了，可是你看贾珍跟贾琏他们前前后后老是盯着咱们，实在讨厌。
我就是当时想，就是
我知道后头还有戏了，可是
我就用两个可是，
贾珍跟贾琏他们，
我就用这个符号来念这个白，我脑子里没有。
我知道后头还有戏了，可是你看贾珍他老盯着咱们，
我没有这个当时的这个情感，所以出来的话语是空的，大家明白吗？没有把意思表达出来，只是把这个字儿说出来了，这个哪个字的间断、语气、轻重，只是把这个表达出来了，找不到老师的感觉。当时我心里就说，这怎么回事呢？后来再一次，也是童老师给我说戏的时候，我悟到了。他告诉我，第一，比如说游龙戏凤的时候，我就说
看这句意又是不大老实。
我当时就
老实，老实，
老想这个老实。我老师说，哎，你呀，别想着这个荀派的这个特点，
老实，
你不要想这些，你就是说这君爷怎么不老实，你就别想这个荀派的特点怎么讲。我说，哦，好，老师，我知道了，你就说这人怎么不老实，
看这句爷又是不大老实，
哎，就有了。对对对，哦，我才这是真是举一反三，童老师真是给你点到了非常非常要害之处，就是你心里没有，你和童老师搭不上。为什么？童老师是用心说的，你是用大脑、用嘴口说的，你跟他搭不到。如果他是用心说的，你也是用心说的，是吐出这个人物的这个情感，那么你跟他就撞上了。哎呦，这件事情对我的震撼真的很大。因为老师在创作的时候，他为什么这样说？
当时我现在呢，我带来一篇我的那个论文，当时
就是总结一下吧。我觉得老师确实是有很高深的这种继承的方法。我在这个论文里写的是前论童志玲对京剧流派继承和发展。卡迪尔说过，最有价值的知识是关于方法的知识。童志玲的见解与此不谋而合，他说，我学老师先学描红，求形似，再琢磨人物内心的情感，修神似，到后来学习老师的创作方法，成为了主课。我觉得学习创造方法的继承是最高层次的继承，先貌后神就是先描红模子，是形似，就刚才我只念尤三姐的词字语气和这个节奏，但是没有神，就是先貌后神，相中反不相，哎，相倒是童老师东西，
后头还有戏了，
但是相中又不见相，它不像，但是你一貌，你不要这个貌了，取这个神，反不相中见相，这就是形不似，神更似，这或许就是继承的最高境界吧。童老师就是这样的来继承他的老师。童志玲呢，他就是真是就用这个高层次的继承达到了继承的高境界。继承的方法是什么？就是知识，就是方法的继承，方法的知识是最这个高层次的。 那么掌握的方法，就是我演出的这个方法，用这个方法来继承是更好的。不是有人说吗，这个手指一点啊，这就是金的手，金的东西了。那个人说你把这金子拿走吧，他说我不要你这金子，我要你这手指，我点哪儿哪就是金子了。他不要这东西，要手指。童老师就是他用创作方法来继承荀先生的戏。荀先生这样演为什么？那我今天就说童老师这样演为什么，他怎么出来的东西个个都是真的是活灵活现。他不是童老师在演戏，他的陈秀英就是陈秀英，金玉奴就是金玉奴，大闹宁国府尤三姐，他截然不同，一人千面。为什么？他的方法好，他求神似不求形似。不是说吗，不像不是戏，真像不是意，物其情合理，是戏又是意。因为你情理合乎了，你又是戏又是意。如果我今天就学童老师，童老师特点是什么？哦，他的手是这样的，他的形体是这样的，他东西就是一个摆模特的 pose， 没有心，大伙儿看的是空洞的，是不是？所以呢，童老师的这个创作方法的继承是我真的受益匪浅。我每学老师的戏，老师给我说戏的时候也是用这种方法，他不简单的告诉我这手高点儿，这手低点儿，这个手扶哪儿，眼睛怎么样，他不强调这个，他就告诉我这个人物是什么人物。真的想到讲到童老师，我真的我不知道大家听得下去听不下去，我想多说一点童老师的与众不同。童老师的金玉奴、铁公园、砍玉川都是大头，都是你像四喜带、范丹都是一种小花旦的。他跟我讲，他说绝对不一样，对你们创作这个人物、演出这个人物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利的。我很服气，很服气。童老师真的是用心去体验人生的苦辣酸甜，他才能塑造出舞台上这样栩栩如生的这种千姿百态。他是用心去体验，用心去演戏，才能达到他现在神似的最高境界。他继承童先生、荀先生。首先说铁公园，老师就跟我讲，铁公园他是他这个陈秀英，他本身是一个练武的，他父亲他们家里是官宦人家，那么他跟母亲长大的，他心里都有一种跟母亲长大的人，这个孩子他说话他也是泼辣，他是口无遮拦，跟母亲怀中可以哎撒娇啊什么，他比较就是好像现在讲心里阳光一点。金玉奴他是跟父亲一块长大的，又是在那个叫饭花子那种低层的那种环境中长大的，所以他呢见的都是一些个受苦受难的人、受罪的人，所以他很富有同情心，因为他苦过，他也在苦中，所以这个人他非常善良，他呢又很含蓄。在父亲面前呢，尤其是我就讲这个提亲的这个情景，大家看看有没有领，就是哎，想到这童老师是不是这样，是很非常非常贴切人物的、贴近人物的。陈秀英因为她泼辣，她跟母亲说话，那么女儿和母亲说话很直接啊，就是没有什么顾虑。提亲她把她妈叫来了，她妈您这儿来吧，今儿我一拉弓啊，我想起一件心事来了。你还有什么心事啊？嗯，妈呀，我爹临终的时候跟您说的几句话您还记得吗？什么呀，不是说到那张弓了吗？哦，我爹临终的时候不是把您叫到床前，拉着您的手跟您说，我的老婆的，我的老婆，哎呦，我学爹说话呢。我爹不是说了吗，这盏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我爹死了呢那我拉得开，再若有人拉得开这盏弓的就卖给他。哎呀，不是的，送给他，不是的，干嘛您都忘了？我忘了吗？这里不是还有一个小字了吗？
哦，小心别让人家偷了。哎呀，不是的，干嘛呀？您都忘了，我都忘了。就说这盏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我爹死了呢，那我拉得开。再若有人拉得开这盏弓的，妈，我不说了。干嘛不说呀？我怕妈打我。不打你，你说吧。您不打我，那我可说了，就说这盏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我爹死了呢，那我拉得开。再若有人拉得开这盏弓的，妈，我不说了。干嘛又不说了？我有点快害臊了。妈替你害臊，您替我害臊，那我可说了。拿耳朵了，扎扎扎扎扎。哦，他妈以为听见了，说什么了？没听见。哎呦，您怎么了？再若有人拉开这盏弓的，就是我们的小女婿子到了。我不管，啊，谢谢谢谢大家，我不管。妈，您给我说说去。哎呦，好妈了，你给我说说去。我不管。什么？您不管？不管，真不管。真不管，真不管，不管我自己说去。他就说他不管，我自个儿就说去。因为他这说话的是跟妈妈那种又羞又是那种，他说他也是少女的，他说这个他不好意思，但是他起码他跟那个金玉奴的那个说话他又不一样。这金玉奴跟他妈跟他爸爸说话的时候那种含蓄，哎呦，真的佟老师一讲对我震撼非常大。他，你给我说去，你不管，不管我自个儿说去。他自个儿我就说去，因为他是练武出身，好找，跟妈妈无所谓说话。但是金一奴就不一样了，哎呦，他那种善良，那种可爱，跟爸爸说话那种含蓄就更加深了一步。 他说：“爹，您这儿来吧，爹呀，今我一拉弓啊，
还不是啊，
爹您这儿来吧，爹呀，您看他。”不像个酒瓶之人，他怎么就会要了饭了呢？那您问问去。哎呀，您问问去吧。
他那种可爱，你
问问去吧。
他就问去了。他说他是一个秀才。
啊，他是个秀才呀。哟，那跟咱们家门不当户不对的，这事儿恐怕不大。
你说什么？
哎呀，我是，哎呀，爹呀。他既然是个秀才，教书也能吃饭呢，那怎么就会要了饭了呢？那你再问问去吧。哎呀，你问问去。
哎，他问回来了，他说他是怎么回事，他还哭。到后来的时候跟他爹说这个要和他结婚的结亲的时候就说，
爹呀，我看他不像个酒贫之人，将来呢不愁没有出头的日子，那个比方这么说吧，他要是老不离开您，那日子长了，那不就跟一家人一个样了吗？哎呀，爹，哎呦，爹呀，您要是真管他一辈子的话，那他不就成了您的儿子了吗？
他是那种就是娇羞说不出来，你要说给我说出去吧，你给我说出去，不说不说自个儿说去，他绝对说不出这种话来，是吧？就是金玉奴这个和这个铁公园他不同的地方，他们念白也是不一样的。那么铁公园的念白就要豪爽一些，不行咱们再来，就这样。但金玉奴就是哎呀
哎呀多可怜呐，
是吧？
没事儿，咱讲咱的。
哎，就是，他说：“哎呦，多可怜呢！哎，我们家有的是现成的豆汁儿，给你盛上一碗半碗的，让你充充饥、解解饿，你看好不好？”
哎，他就那个非常甜，非常善良，所以 他从前面就奠定了这个善良的孩子，救了这个墨姬，墨姬再把他抛弃，把他推到海那个水里的以后，大家就更同情这个金玉奴。佟老师出这个文革，他的复出第一出戏就是金玉奴，他非常喜欢金玉奴这个人物，而且他也付出了很多很多的心血，真的，我对佟老师他对这个人物的热爱。另外呢，我再给大家讲一讲佟老师的推陈出新，他的每一出戏老是老戏新演。我记得在北京的有一次，我跟他一块儿，佟老师给我连说戏，让我连照顾他演出，他就提出来要加一场砍玉川。北京的方面就说，老师这个砍玉川您千万别演了，北京的像他们好多好多，我就不提名字了，好多演员都演过了，您再演这个戏恐怕没有好的上座率。佟老师话不多，就说了一句话，戏在人眼，就说了这一句，结果这出戏爆满。我当场就，当时我第一次看佟老师这出戏，真的是震撼，就是震撼。然后佟老师，我就因为老师在台上演，我们呢就在把他的那个录音呢，那时候还没有录像机了，我就录音录下来了。人我就有点这个有点想点小小方法吧，我就把佟老师在台上演，我就加进我的自己的解说，比如是上上门下，下上门，然后透水袖，就是讲一些个这个形体上的东西，因为我学的时候好学。然后他在唱反二黄的时候，就是悔不该悔不该的时候，在过门有哭的这个动作。就是能当儿能干你干儿等他委屈委屈委屈，我就一边看一边看他一边录，我就哭了。我说委屈委屈哆嗦站位委屈哎后悔悔恨，我就这样回来，好多都是有这种提示的。然后我就放给老师说，哎，李静你录了吗？我说录了。他说你给我放给我听听。他不知道我旁边说解说加解说了，他就想听听自己的演唱怎么样。然后他一听，他就这样愣着看着我。我说我老师怎么了？我以为他，我说没录上是怎么着？他说你呀，你算把我琢磨透了，真的，他你算把我琢磨透了。这李静当时，我说实话，我没有欣慰，我也没有高兴。我老师，不是我琢磨透了您，是您演的太精了，太透了，您表达的太清楚了，我容易接受。但不是光我琢磨透了，您感染了在座的每一个观众，是您的水平高，不是我的理解能力高。后来在演这个游龙戏凤的时候也是，他那个绸子条不是可老生有一点儿，就是骗他吗？哎，我过去踩着了，你要踩吗？他要踩，我假装我去踩，我没踩，我骗你呢，你快躲点后边去，再退一步，再退一步。后来把这些东西我都录进去了。佟老师就是他说，我特别想听听你这个旁边的解说，我看你理解到什么程度。所以佟老师跟别人说过，跟那个佟芷苓的那个作者，就佟芷苓传那书的作者，这是后来我在佟芷苓传的作者叫朱继鹏，他在听完我那名段欣赏以后，他给我发表一篇文章，他在里边说的，我才知道佟老师怎么样，就是说对我的这个评价吧。他说在我所有学生当中，李静的是最勤奋的一个，可是他的演出机会不是很多，将来他是就是好像我比较有好的发展的意思了。后来佟老师多次在美国想让我去，但是有种种情况也没有去成。佟老师就，我这都是后来才知道的，因为这个事是佟老师都和那个他们有很就是很冲突了，就好像争吵起来了。他说的我不知道真假，但我没有考证，就说佟老师说就是我的戏他能继承，就说个这个话，但是佟老师不过亲口说的我不知道。所以我就觉得佟老师真的对我是很有厚爱的厚望的，但是我说实话，我真的愧对佟老师。 包括来到这里讲课的时候，我都有点就是书到用时方先少。真的，我觉得跟童老师学这么多年，我学的还真是达不到他那种境界。一别说是大伙都说像，可是我看我的听我的录音，还有看我的录像和老师一比，没法骄傲起来，不可能骄傲起来，差得很远很远。真的，他的高，他的深，真的，我看是无人能及。所以我这一辈子我都不会骄傲的，我也不会满足的，因为童老那标杆在那儿了，我在这儿了，我永远达不到他那种境界。所以有时候说人骄傲呀怎么着，我就想，我想说一句，可能是如果我骄傲的，我那个标杆就低了，我境界就在这儿了，因为我满足了。如果在那儿我还有进步的空间。所以童老师告诉我，真的，他的艺术时时的提醒我，我永远也达不到，但是我愿意努力的去追随他的东西。在上海教戏的时候，我很欣慰，因为我也没把我学生的录音给他们听听，我学生的真的，我是一字一句的教他们。后来他们说，我看童老师录像的时候没有感觉到怎么样，他说您这一讲一掰开了揉碎了跟我们讲，哎呦，这个童奶奶你太好了。他们想到童老师就想流泪，他说这个童老师太高了，因为他属于大手笔，他是写意的东西多，我呢就好像有点稍微细一点，因为我达不到他的境界。他一戳一站不说话，也许啪，这个陈秀英的形象就传达给大家了。哦，就是陈秀英，我就必须用唱念细腻的东西来去传达，我就把它掰开了揉碎了给他们讲。他觉得童老师太高深了，好多东西都是与众不同的。下面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呢，童老师的与众不同，他把老戏能够演出新意来。比如说坐楼杀戏的坐楼的一就是很差很短的一个情节，就说童老师他的心，他真的是用心去琢磨这个人物，他用他是一个比较平的一个节奏，他能把他演出很有观众很有这个埋伏，就是哎起伏层次不一样。大家知道阎婆惜杀戏里那个坐楼里边的，他和张文远就是私奔，他呢就是好几天没看见张文远来了，他一出场就是懒懒的，老本的就是忽听门外叫一声，定是三郎到来临，我这里开开门两扇，是这个词儿。童老师呢改成了忽听门外叫一声，不知何人到来临，他是怀着就是小小的碎步懒懒的，好几天没见着张文远了，又有人敲门，谁呀？这是，就是忽听得门外叫一声，不知何人。这里开开门两扇，他是在一个想谁来了，我这正烦着呢，他没想到是谁，他是在想，我在这开开门两扇，如果要是定是三郎到来临，他很高兴，出来就高兴，哎呀定是三郎来了，开开门，高兴高兴高兴高兴，哎呀三郎，他都是高兴。这个人物他没有起没有伏，他抓不住观众。童老师就改了这么一句，这谁呀来了，从不解思想到底谁来了，然后开开门两扇，站呆当个当个抬，哟三郎是你呀，他不知道是谁，哦惊喜，正想着了，哎他就来了。然后三郎那个张文远说个我不知来了，我快进来了，他马从这个，哦不是，还有一个埋伏的，他说哟三郎是你呀，是我呀，不高兴了，你怎么才来呀，那个你这么多长时间都不来，哦不高兴了，沉下来了，才来呀，他就逗你了，我这不是来了吗，他给你逗你快进来吧。 然后看看有人没有把门关上。您说童老师高不高？真的，我非常的佩服我的老师的聪明，他把人物每一个细胞都挪到他心里去琢磨这个人物。所以这就是老戏新唱，戏是一样的戏，他改动了，稍稍改动了这么一点点，也就有一分钟吗？没有，差不多。他把这人物起伏跌宕他都给你表现出来了。所以童老师这一点我还有是非常非常多的这个要讲的。那么我再讲一个宇宙风，这也是我论文当中是着力着力的所要描写的这一个部分。大家知道宇宙风是梅派的戏，也都知道童芷苓老师是梅先生的学生，他也拜了梅先生了。我再稍带讲一下，就好像童老师的唱腔怎么和老荀先生的这个荀慧生先生不一样呢？因为他明显的告诉我他是荀派梅唱，他用梅派的方法来演唱荀派，所以他跟梅先生也学了不少的戏。宇宙风我不知道大家看过吗？童老师的宇宙风看过吗？多么看看来不多吧。如果大家要喜欢可以回去点击一下，童芷苓好像老师有一个二黄的，就是一个就是我这里那段好像有那一段，但是没有全的这个宇宙风。他的宇宙风就突出了童老师真的是精深的这个艺术造诣，他简直太把人物他琢磨到家了。首先大家都知道梅派的宇宙风赵艳荣上场是黑皮，童老师把它改了，改成了白皮。这个白皮就在这个杜鹃枝头泣血泪安悲啼，跟这个情景他刚死的丈夫不冲突。白皮你没穿，他没穿红的，他没胡改，他按照这戏情戏理改的，改成白皮。白皮呢在灯光的照耀下一出场真的光彩照人，又雍容雍容华贵，他又合情合理，他改成了白皮。后来他在装疯，就是在这个扯花容的时候，那真是就说我说童老师他太聪明了。因为老的大家都知道他就到下场门下去以后再换装，知道吧？他换装以后呢，完了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啪，再把带他已经在外边带里边都抓好了瞄好了，假装的抓，其实大伙儿也都知道台上亮着雅奴和这个赵高，他俩这个他们俩人都就亮着他了，这戏就断了。童老师没有把他的一切的改装都在舞台上完成，童老师的高深就在这里。这个戏是童老师第一次给我们就给我说戏的时候，我在北京待了三天，老师给我上了三天的强化课。那次老师累病了，这童芷苓传里老师自个儿也提到，他李静一门心思的从外地赶到我这儿来学戏来，因为他我在外地演出，风尘仆仆的一进门，哎呦，我一想这孩子他那么好学，我说我他都买好飞机票了，他马上要退票，退票不退给了。当时我记得是好像是向坤演吉鸿昌的那个演员，好像还有王丹凤，这八几年的事了。我一进去对两个演员就在他那做客，待一会儿童老师就冲着我耳朵说，我给他们下了逐客令，他们一会儿就要走了。我说哦，好好好。哎，待一会儿他俩就走了，我们就开始说戏。说戏的时候红娘全出的红娘，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宇宙风做工，这三出戏。但是我这词唱腔啊都会了，童老师说起来呢还是比较方便一点的。宇宙风给我说的时候，我就真是一阵一阵的感动。还好吗？怎么样？哦，这是童老师宇宙风吗？是白皮？
对
啊，多漂亮。
这是那个吴刚拍的。
吴刚拍的吗？啊，太好了。哎，我就说童老师和我说这戏的时候，他说他三个教头都不一样的。第一个教头就是突如其来的一个打击啊，他要把你送进宫中去。第一个教导嘟八大空挂抬抬跌跌 呀，你想这人出来突然打击抑郁，他是有气无力，跌坐在通道有一个大箩堂，坐在椅子上了，缓缓地站起来，爹爹，你是怎样的恢复？甚至你怎么说的，跟人家怎么恢复的，把你送出去了。对对，哎，突如其来第一个爹爹是，爹爹呀，我没想到你把亲生女儿就送入宫中去了。第二个教头，你敢违抗圣命，父命，他这时候新仇旧恨都上来了。我当初嫁给这个谁，他这第一丈矿中的时候，就是他父亲给他保的媒，让他嫁给，
不是矿中吧，是吧？
哦，反正还没错，我刚才想铁公园了。哎，然后再就给他就是嫁到这个就是指鹿为马，嫁到这个他的这个夫君的时候，就是他父亲做的媒。我当初啊嫁儿身的时候，我是听着你的命了，这次第二次我就不能听你的了，就是爹爹呀，当初怎么怎么就讲这句。第三句，你敢违抗神命吗？咚，这时候我喝了去了，我死也不能吧，公矿贼贼爹爹呀，啪，这三个教头他都是不一样的，他跟情绪跟这人物的发展有关的。再说这三个教头，再说后边的当场抓红，当场的来抓这个抓红，还有当场脱皮。抓花荣的时候是雅奴告诉他你抓花荣，他就抓花荣啊，藏。因为正常人的抓了，他是受理智控制的，他下不去手的。装疯的人他是下不出手去，真疯的人他就不受理智的控制，他可以随便乱抓。童芷苓就吐出了一个装字，他是装的，因为过去的那种就是大家闺秀把自个儿的容毁了，这是很难下的这个决心的。咱们正常人呢，要是我要是假装装疯，我抓一下，我不到悲愤至极的时候，我不会毁我自己的容。戏曲舞台上表现那是就抓了那么两道痕，到底抓了什么程度咱也不知道，他要毁一定的程度的估计。抓华庸啊，唐，他加了一个阿字，要老本，就是抓华庸啊，就抓了他，不，他唐大罗猛一击，全场戛然而止，就是乐队啪全部有声音了，然后乐琴当当当当当，就是我怎么办呢，马雅奴那儿抓呀抓呀抓呀，我下不去手，你不抓他就把你送走了，不抓送走，抓我又疼，他这催着，他那儿想，他又把我送走，哆嗦手，犹豫着就加了一个啊，全这个又改装就加一啊的，啊啊啊啊，这一抓，真的抓住了他的悲愤，抓住他的无奈。抓住他的不屈，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不进宫。所以就是这一抓呀，反当时我看，因为他要从幕后出来荡着袖水袖，看不见脸上有没有，他这只观众就看见他没下场，这是白的，没有什么都没有，在这个手上也事先已经磨好了。我讲一讲这事先他怎么用这个事先磨好的这个，他叫我把乌云扯乱，完了顺身就转到这个里边，然后这时候这俩手抹口红，然后把这个试好事先憋的这两个叉子插在这个头发上，那两个不是有两个小那个搭丝吗，这叫甩法吗，这样的抓花油，哦，还没有，他叫我把乌云扯乱，都大雷棒雷棒雷棒雷棒等等等，这抓，拔下来，哐哐得一起得，疼，这个法也下来了，手也抓好红了， 唐，抓花用啊，疼，哎呀我疼啊，就这种犹豫啊，犹豫犹豫犹豫犹豫，不敢抓，然后最后万般无奈之下，啪，观众就看见他抓的这两个，当场就出来两个血印子，真的就好比抓在观众的心里。他把内心的犹豫不安没有办法被逼无奈，宁可我抓毁了容我也不进宫，他的不屈都呈现在观众面前，给观众很深很深的感染力。哎，抓这两道红，然后脱绣鞋两边扯破了，吧嗒衣衫，他然后把这个水袖，把里边这个水袖，两层水袖嘛，把里边那个水袖揪出来，一搭，啪，正好就给了哑奴了。他把里边这个水袖顺势的就出来了，掖在这儿哈，事先安的这个摁扣，就是那种尼龙的粘扣，把这个袖子就吞下来嘛，袖子掖在这儿哈，一捏，一个漂亮一小转身，然后搭在这儿一裁，就证明把你的这个。衣服给撕坏了啊！一开得起得堂，观众夸的满堂好，真的，谢谢大家。佟老师就说戏没有断，没有这么多的什么复杂的东西，它就是这么精高贴切人物，都是当场完成的，他把他复杂的心情都呈现给观众。然后后边的反而黄就突出了一个妆，因为只有妆风你才能够体现这个人物，才是贴切他，是吧，观众才能理解这个人物当时是多么的无奈。我这里的时候唱完第一句，他自己我这里完了以后，悲中从来，想着他的，哎呀，真的，佟老师真的很细腻。他在反而黄的时候，过门的时候，他没有亮着，没有动，他有情感的变化。他自己噔儿噔儿啦，个儿里个儿噔，哎呦我这成什么样了？头，你想，大家闺秀是非常端庄的，平常很什么的，头发乱了，这儿也抓破了。衣服撕的乱七八糟的，他自个儿看我自个儿，我这是啪，这自个儿就哭了。亚东，哎，提醒他你别哭，哦，我知道了，噔个噔个啦，又傻笑了，噔个噔，唱着唱着懒睁心眼，唱着唱着又想起来自己怎么这么倒霉。他又正常的人，他又是真的是不一，是一个装疯的人，人物又回到人物。亚奴再次的提醒你别，哦，我知道，可以说是真实的，他那种持笑中的泪，他有傻笑，有实笑，跟他有这种东西，但是他是含着泪的，就是时而悲中从来，时说说哎想起来了，又把这个非常这个心里很复杂的这心又呈现给观众了。还有你是我的儿啊，他是下意识的抓胡子，他不是说就是他抓这个胡子他是有目的的，你是我的啊儿，他这一儿一出手这出口，真的我也体会这一个做女儿的是吧，他是大家闺秀那种端庄矜持的那种心态，他是轻易不能够胡言乱语，因为他是明白人，他是正常人，儿一出口他拿这个他的髯口挡住他的脸，不好意思看着爹，然后呀，再把他那个胡须再蹬下来，有恨有羞有怨有不屈有无奈，真的，然后把这个拿起来一吹，先是乐，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当个带起二黄，真的，佟老师他的把戏可以说是做到家了。 佟老师呢，就是他不断的要把这个戏呀、啊、注入新的血液，常演常新。比如就说大家知道这个红娘是吧，红娘大家都知道这戏，佟老师跟我说的特别清楚，他人物啊一定要演的他合理，合情合理，不要专门为了某种的这么无常那个舞台的什么剧场效果，什么要笑啊是叫好啊，你不，你就一定一定要不出这个人物，让他合情合理，不为廉价的掌声廉价的笑声，怕这个逗哏逗哏，我就说这句他不可以。不是红娘，他就说因为他张生敬了小姐，他很感谢这个张生，因为他跟小姐很亲近的，他们也很感谢小这个张生救了小姐。那么小姐她不是有一个啊，小姐你不曾受尽寞啊，她两次两番第一次，她看着这个谁这个张生的时候，讨厌，不是两有的就是有这个老本，可能有这个踢他一脚，底哗大伙笑了。她说咱这脚咱不能踢，为什么？因为她也是大家闺秀，大家闺秀的这个是相国之女的丫头，她也是有身份的。说到这儿，我想讲一句，老师跟我说，身份感是一个演员塑造这个角色的灵魂。每个人都有身份感，你身份感不一样，你表达出来的唱念做，身上脸上各方面，它都是不一样的身份感。所以红娘不能演成小贫丫头，她是也是一桩一个端庄大气，她也是红娘是角儿第一个人物，她跟其他的这个小花旦的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她的言行举止要很大气，不要太拼，所以这脚千万不能踢。第一次就是说啊，小姐这次你就放心了吧，一看，哎呀，你这人还真不错，潜台词，哦哟，师生间的故事，哦，对不起哈，行，你现在我就说再讲，咱就讲其他的一个题，然后就是，哎，你这人还真不错。第二次呢，你不曾受金磨，你哪来这么多废话？一踢脚，佟老师就说，一看他第二次不又来了吗？跟他说，马上就跟他说，小姐一下去，他跟他说，你又来了，你看你刚才第一次不曾受惊，第二次你又来了，他要这个跟这人物呢要结合起来。另外呢，我刚才就是想讲一讲我和佟老师之间的一些个师生的之情，也是跟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佟老师不只是在台上留给我的是手把手的艺术。他真的，他给我心灵留下真的很，就是他做人的这个品味，他也给我做了很好的榜样。我呢是到上海的，跟佟老师学戏的时候第一次到上海，到了上海的夜里了，冬天，我到了家以后呢，佟老师11点多我估计是，哎呀，佟老师那个热情，当时我第一次到老师家里头，心里就觉得好像给人添麻烦。佟老师特别高兴，穿了一个黑色的这个棉睡袍，就绸子缎子那种，挺亮的。当时我认为，哎，开门，哎呀，怎么样啊？冷吗？就这样，特别特别好。然后给我亲自给我搭了一个那个行军床，然后给我铺上被子，铺上褥子。他就坐在我的跟前儿，就这样跟我说话，啊，怎么样？怎么样？来，你躺下，躺下，躺下，暖和。冬天上海也挺冷的。完躺下以后，他说跟我说说话以后，他就，啊，那你休息吧。哎，站起来就把这个棉袍就顺势就给我盖在身上了。我当时一想，我坐起来了，哎，老师不行不行，您倒冻着了。他就当时你看屋里没有暖气，抱着，没事的，你们天津没有暖，我们上海没暖气的，你们不习惯的，就这一边跑一边就回到他卧室去了。真的，当时我就觉得我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在纪念佟老师的那个演出的时候，我说我一定给佟老师做一个纪念演出。真的，我觉得我事事处处我很亏欠老师，真的就觉得他的学生我真的没有能耐，我就觉得我自己，首先我自己真的我一点没有荣耀他， 就是他抱着双肩就走这个回卧室去了。当时我真是我就配着老师还有这个体温，老师还真是热乎乎的那个棉睡袍的时候，我当时那天好长好长好都没睡着觉。就是童老师他自己，就是我给老师买些水果，有时候就跟老师一块出去，老师都是先跟我橘子爬完来削一粒苹果先给我他再吃，每次都是这样。临走的时候还给我50块钱，他说老那谁李静在这儿买水果啊什么的，其实吃住老师都管了，他我没花一分钱，真的确实顶多给老师买点水果，怕他因为演出啊嗓子什么保养一下。他说嗨，现在学生挣的少，他原话，等他们挣的多了老师花着也气势，这是老师给我的话。我拜师只花了过去讲话70多块钱吧，没让我请客，就是瓜子儿买点茶叶买点烟，还是在这个就是天津宾馆，那哪儿，那是叫天津宾馆吗？河北宾馆要不就叫，过去叫河北宾馆吧，因为老师就在那里住，就借他那大厅，就在那里拜的师，给老师献个花，什么都没让我做，他说你不要请客。我是说讲的是跟童老师生之间是这个事儿吗？后来还有一次，童老师的就是他的不计名利，老师每句话说是因为我崇拜他，我喜欢他，他的话我都当座右铭那样的听，我特别听他的话。他的话对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特别理解，还对我身上特别起作用。他那次也是大伙儿都就是记者们都跟他就好像都争先恐后的采访他，啊，童老师你怎么着？他因为他当时他就很客气的应付了呀，你一会儿待会儿吧，好就算了，哎，然后回到桌子上，我特别记得他那种情形，他刚一坐下来就扶着这儿跟着我这样问，这样。咱们只管认认真真的演戏，就这么几句话，一句话真的受用一辈子，我这一辈子都记住老师这话，我认认真真的演戏。名利呀，什么一些个名，怎么说金钱地位各方面的这都无所谓，只管认认真真的演戏。滕老师留给我的真是我觉得是台上台下真的留下很多，还有一个滕老师不计名利那种大度，因为在这个演出的时候嘛，好像有个孙正阳老师，他们黄正琴他们都是那个正字辈儿的，好像黄正琴和孙正阳两个人的前后名次他们俩有矛盾啊。孙正阳说为什么把黄正琴写前边儿，为什么怎么着，他们两个人哈，这样就跟童老师，我当时在旁边了，就在照老师化妆。童老师名字是领衔主演童芷苓三个大字，后边是什么黄正琴的孙正阳的谁都是竖着是小名字。童老师当时哎呦，我说怎么办，他们俩怎么不干呢，怎么着。童老师想了一下，就跟他说把我的名字往下提跟他们一行。哦好。童老师自己下来了，童芷苓孙正阳是谁，你们才说什么，我跟你们一样了。哎呀，童老师的真的，我就说童老对我的影响很大很大，名有什么用，利有什么用啊，你把你贴的大大的，你细什么样还是什么样，是不是？童老这点我就真的跟我对我启发也特别特别大。还有一次就是上船，我们回童老师回上海，我回天津，那是我们家俩最后一面，那时候就只能买着2张的这个一等舱的票，一等舱是单间的，大家也都知道，因为三等舱呢是上下铺，起码得十几个人，因为里面又暗又潮，只买2张，应该是童老师和他老伴儿，他们两个人必须应该是给他俩人的，因为我们当时送童老师一起到那个舱里都安排好了东西，我回天津，他回上海，从武汉演出结束了，然后放那以后回来，人家又过来了，他说那谁说那个岁数大了，有一个好像怎么着，好像我忘了是谁了，一位老先生了。也童老师真的，他怎么这么平易近人，我像现在我很有时候都不理解，你现在的年轻的有什么没什么的先有价的，真的我就觉得我这辈子如果我红了也不会啊，我到了哪个阶段我都不会， 骄傲，没有真的一点都不叫人家尊重，只有像老师这样人才让人尊重。他这样吧，他说我到三等舱，让他们让那个谁谁和他们来吧，起来就拾了东西。他话不多，也不虚伪。哎呀，让他们来吧，我没事儿，怎么他什么都不说，就是起来就拾了东西，收拾东西，我就也帮他收拾。收拾完以后，搀着他病重的老伴儿，他老伴儿陈丽就那次已经是癌症了，但是他不知道。回去以后，他老伴儿就没有了。我们11月份结束演出，1月份吧，估计他老伴儿可能没有多长时间就故去了，就搀着他，不管我们怎么劝，他就是那样的执着，那样的真诚。哎，没事，我去没事啊。哎，特别也没有，真的他没有特别特别好的这个语言形容。哎呀，好话语咱们这那没有，就是哎没事，我们到那里去，一样的啊，把他们俩叫来吧，啊叫来吧，然后搀着他病重老伴儿。我们把这东西都，我就帮他摆东西啊，什么行李都弄好了。因为我们去的时候就坐船去的，那三真的两三天上下铺，又黑又暗，我们是这么去的那地方。童老师要回去，我突然想，哎呀，童老师就在这个环境里要待两三天，上下铺黑暗潮，起码有别人还要吵。我刚一想到他那个小单间，那个二人的那个小二等舱，那里边连洗手盆都有，又干净又亮。我一想，童老师放弃这么好的条件到这里来了，他在这里要度过漫长的两三天，我当时说实话我受不了了，我眼泪就在里横着。我老师您多保重，我走了。我没敢看老师，我怕老师看见我流泪，我就老师我走了。我真是我那真实性，我冲出了船舱，是冲出去的，眼泪唰就下来了。从这儿以后，我们俩是最后一面。然后我到出租车上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我怎么说，我这么没出息，我不管怎么着，人说我不要你，我就哭，一直哭到武汉京剧院的江夏剧场，一直哭到那儿。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别人他说没事，也不知道那是一个多月你俩待的感情。后来我一想到我们俩是最后一面了，就一直哭到江夏，就止不住的那么哭，眼泪哗就往下走。还有就是还有一个是童老师对我有感动的，就这类似的事太多，就武汉江就这么几天，我就领到童老师这么多的好的品质在他身上。他也是因为有个那边真是上海的天气特别阴，特别潮，总下雨。他那个宾馆里面也是总很潮。当时是孙正阳老师，他说他是有什么病，好像就是你看我这身体太潮，我怎么着，哎，又找童老师去了。回童老师就问他们那个经理，他说你们这里有没有比我这条件稍微，就我这房子比这个稍微小一点的，把那个腾出来那个钱给他们弄一个好点的条件的。啊，他可以，童老又搬了一次家。真的，童老处处的就这，他因为他要是一般的人咱们也都无所谓了。这样的一个全国乃至世界都知名的那么一个艺术家，在生活当中就这样的品味，他生活中处处也有他的亮点闪光点，不止舞台上光彩照人，私底下也是为人给我做一个很好的典范。我还想说这句，童老师台上台下给我留下的很多很多，我由衷的感动。我现在如果我有一点的成绩是童老师给我的，舞台上啊，私底下做人如果有一点点的什么也是童老师给我的，因为我崇拜他，我愿意学他，我愿意像他那样的谦虚。我还不知道后边还有多长时间。
你讲吧你。
啊。
早着了。
是吗？
早
着
了。
那么还。
老师连过年。
还有一个童老师，对家人也非常非常的好。我也许跟童老师有缘分吧。我拜师的时候是2月13号嘛，就是13号。正在拜师的时候，我记得童老师啊，我告诉大家我有个好消息，我儿媳妇给我生了一个大孙子啊，正好我拜师那天童老师的孙子诞生。哎，也挺有缘分的，挺高兴。他那天后来他的儿媳妇江斌，就他儿子和女儿早早就到美国去了，所以这个他儿媳妇就没有办走。童老师就那次跟我说，江斌是有点也是高干子弟出身吧，他就有点娇生惯养的脾气，有一些个稍微有一些个暴躁的吧，也是 总跟童老师大事小事就好像说话比较倔的那样的，童老哪次都没事啊。哎呦，童老师怎么这么就好像特别怕他那种感情，就感觉我也没问过他。后来又一次好像倔了他以后，童老师就好像哄他的意思，像真跟女儿像的，我也没敢问。那童老师就说，哎，说他爱人那分居这么多年他也办不过去，我也理解他，就这么一句话。他疼孩子就觉得啊，他也是很不容易的，在这上海弄着他的孩子，话不多，他就这么体贴人，当女儿一样的。每次那有时候我跟那王敏我们俩一块儿去的，上次到上街上买什么东西回来，每次他们俩还没回来呢，把那饭给他们留出来，每次都关照阿姨给我们俩弄饭，在老师家吃，在老师家住，不让我花钱，没花，正给老师就是买一些个水果，买一些东西。有时候想起童老师来，我就觉得特别愧对童老师。童老师，我这话不知道怎么说，我就在这里，我也想希望大家能够多关注童老师，也没有办法，电视里根本就不放童老师的戏，很少。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但是呢，我就说，因为我也在教学生，我力图让自己呢，就是能够把童老师东西多继承下来一点，都继承下来一点。我给学生上课的时候就说，不，这个比如这个地方很好，我说你们千万要掌握住了。为什么？因为童老师是创作出来的，咱们是情现成的，你没让你创作这么好的东西。比如像尤三姐呀、像侃一川、像大闹宁国府，这些东西都是童老师创作出来的东西，不是你去创作这么好的东西。它是一环扣一环，它的一句一念一举一动每一个字就像描红一样，大字嘛都是圈，可圈可点的一连串一系列都是好的东西，哪样你也不能把它给糟蹋了，到我们手里这下没了。童老师这么一个好地方，因为你做不出来他没了，那就愧对童老师，童老师呕心沥血创造的这个角色，一个个的角色。下面我想要是有时间的话，我就说童老师的这个他创造的人物是两个，不是他学的荀先生的，一个尤三姐，一个王熙凤大闹宁国府。因为尤三姐这个人物呢和这个大闹宁国府同样都是，哎，你可以说吧，没事，我看我讲的我怕离题，
唱了一段了
啊，唱唱啊。哎呦，对不起，这个童老师这电影叫粉墨争霸是吧，他这个我还真不知道，这个情况老师没跟我讲过。童老师那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好像跟我们讲他自己的事情不是很多，到时候就是演出就给我们说戏。这个他倒是没有。夜店我看过，哎，他这夜店演的就是当时我记得是好像是，哎，不是童老师也不是亲自跟我说的，就说那个导演找他演戏的时候他特别投入，就和那谁什么妻打架的那场，我听说呀，他就是整个就是这个人呢就是歇斯底里的，怎么跟那些什么妻打架那场，最后啪蹦出一句天津话来，他自个儿都傻了，啊，就他那个到位啊，他那个情感跟他那个表现的那个就是爆发力，他自个儿就跟他打连打带骂，啪就骂冒出一句天津话来。还有这个情况我倒是知道，童老师演电影，演戏，我可以说一说那个科，就是我还是说童老师的艺术水平行吗？艺术。还这样说吗？好，我再讲一讲童老师的尤三姐和他的这个王熙凤的这个不同的这个，因为他是首创人物，尤三姐和王熙凤，因为荀先生《红楼二游》，他在这基础上他改的尤三姐。尤三姐和这个王熙凤都是泼辣的，童老师掌握的尺度是绝对的，很非常的精准。尤三姐呢就是小姑娘少女，她表达的她的那个说话的这个咬字吐字她和王熙凤也是不一样的， 她声音是靠前嗲一点，少女嘛，她这种泼辣带着小孩带着少女那种精神，但是这个王熙凤大闹宁国府，她带着一种威，这个威就是权威，她是宁国府这个怎么就是长孙媳嘛，她这个位置。为大家要念一念这个尤三姐的这个佟老师怎么样塑造尤三姐，她怎么要把这个人物，首先是少女，首先是丽人，她泼她辣，她怎样她都是可爱的。佟老给我们讲的就这样，你一定不能把她演成泼妇。为什么玫瑰扎死扎手，玫瑰有刺扎手，这白羊肉好吃烫口，她就是她生气她也好看。这两个纨绔子弟，她就是骂怒她什么样，她不是少女的那种可爱，这就是人物，她不叫人讨厌。你要把少女把尤三姐演成泼妇，那就失败。不是佟老师的有一个他念白就是
好极了，这屋子里也没有外人，就是你们这哥俩过来，咱们一块儿来亲近亲近吧。嗨，这怕什么的，你们这荣宁二府表面上那是三英门第知书达理，背地里你们什么乱七八糟的事做不出来呀，这哥俩跟个小姨子，这怕什么的，害你们还在乎这个。贾琏，你快去把我姐姐也请来吧，你们是哥哥弟弟，我们是姐姐妹妹，也不是外人，要乐咱们大家一块乐，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咱们就一块来亲近亲近吧。怎么
啊，谢谢。
不敢了不干了，哼，我谅你们也不敢。你们这哥俩仗着有几个臭钱，拿我们姐妹当粉头取乐，我姐姐上了你的当，让你给拐去做了二房了，怎么着今儿个又来打你三姑奶奶的主意了，这是糊涂油蒙了你们的心窍，你们这叫痴心妄想，当我不知道你们家的事了。咱们是清水下杂面，你吃我看，提个影戏人上场，好歹别戳破了这层纸吧。贾琏，我知道你们家还有一个泼辣货叫王熙凤了，我倒要会会他，我倒要看看他有几个脑袋几只手。我告诉你们，从今往后你们带我姐姐好好的便罢，要有什么风吹草动的，三姑奶奶有本事把你们贾家的这些牛黄狗宝全都给掏出来。干嘛害怕了？什么，你们这种人还知道要脸呢？不干了，瞎了你们的狗眼，给我滚出去。
这是佟老师，他是用这个尤三姐的这个，谢谢谢谢。他真是用心里念，要我说老，我跟那个学生的说，我说你一定把这个，他这个佟老师告诉我，嬉笑怒骂，笑中他有骂，他是一点一点的上去下来，上去他有层次的，就是
当我不知道你们家的事呢，咱们是清水下杂面，下来了你吃我看，提个影戏人上场，好歹别戳破了这层纸吧。
他又吐出他这个
纸吧，
又下来了。
我知道你们家还有谁谁谁了，我倒要会会他，
怎么的，
我倒要看看几个脑袋。
他是嬉笑怒骂， 他有层次的上去下来，他一顾都在上都在下上边，这人就膨着了，这观众很累，他也很累，也不符合演人物。还有就是说他这个王熙凤的塑造，他同样是闹，但他有一种威，他那个泼辣真有点泼辣泼妇了，因为他本身是一个就是也是在这家庭都惯了，他有权威性，他的声音就稍微的厚一点，他也不是小少女。他佟老师这个大闹宁国府我也跟大家讲一讲，因为在天津我只演了一场，在退休以前我们院里给我排了一场，只演了这一场，我总算是从心里头还了一个愿给老师。因为佟老师在和别的记者好像谈过，他说我非常喜欢尤三姐和这个王熙凤大闹宁国府，大闹宁国府是老师是他说我费的心力是最多的一个，因为他是创作的原创嘛，他这个要创作他又赋予这个王熙凤一个生命，他把真是他把这个王熙凤琢磨也是琢磨透了。他说我遗憾的是武则天王熙凤我的学生没有演的，看来我要把他带到棺材里去了。我一想到这句话我心就扎心，我说无论如何在我能够就是在退休的那年，我也感谢我们领导施恩了，那次让我排了一个大闹宁国府，但是就只演了一场。我也不管怎么说我还了老师那个愿了，他没把这东西带进棺材里去。我还想把这出戏如果有的学生拿起来，我就愿意把这出交给他。佟老师啊，我先说念白，再说他的这个用怎么让用形式化的东西把这个人物塑造这么淋漓尽致。他就大闹那场是我觉得是非常经典的，非常好非常好的一个。他见着那个谁大嫂子给大嫂子大哥给他提的媒嘛，他见那个气势先压倒他，他二婶儿问他，哼，好一个大嫂子，哎呦呦呦呦，你瞧装的这可怜的馅儿哦，好像谁欺负你的样子，把你那背后做鬼的本事拿出来不就结了吗？啊呸，亏你还说得出包恒二字来，我问问你，你们那尤家的丫头干是没人要了，偷偷的指望贾家送，难道说这贾家的人就都是好的，这普天下的男人都死绝了不成？哎，你就是往这儿送吧，也要有个三媒六证，大家说个清楚，成个体统才是啊。怎么着，国孝家孝两层孝服在身，你就把个人偷偷的给塞进来了，这会子还叫人家来告我们，连官府中都知道我厉害吃醋了，如今他们指着名儿要来提我了。好啊，我把你这个撅了嘴的葫芦，你就知道在老祖宗的面前一个劲儿的瞎小心，颠个贤良的名儿，你是把个恶名声往我的头上套啊。好啊，我问问你们，我到了你们贾家，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事啊？你们这个样的待我，你说，哎呦，你们倒是给我说啊，躲开这儿吧。这佟老师就是用这个，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真的我没有入进去啊，不，我没有达到那种老师那种境界。他就是用这，其实就是这么一个念白，他这样处理，最后他让。当时说呀一拍腿，这两个丫鬟准备要一劝他躲开这儿吧。哎，他就是用这处理，还有一个他用这一个骷髅，就是什么你们怎么就想设下这个圈套，让这二爷怎么着，我的祖宗，他就一这个我的祖宗就一抬都拜上，起
他有一个蹦起来的动作，真的，我就觉得童老师，他就是这东西，我跟着，哎，亲娘，娘啊，吧嗒，啊，他蹦起来了，就啊，他就蹦起来啊，哎，他一蹦起来，他就把这个。你没想到他就一圈嘛，都坐一台人到这儿，啊啊啊啊啊啊啊啊，他就哎，就这几个，他就多了一个，就是啊啊啊啊啊啊，哎，就啊啊啊一拍腿。就大伙儿就是他就是多了这么一个骷髅，他说啊蹦起来，一般的骷髅啊啊啊就完了，他不啊啊啊啊啊，他就多了一拍，就是太大腿的那个闹，他就给真的把这个人物呢体现出他这个性格来了。但是呢，他跟这个谁，跟这个王熙凤，跟那谁尤二姐，就是在说这个贾谊劝他到这个荣国府去住的时候，哎，他那种假的那种又真的马上跟这个大闹那场是截然不同的一个，就是贾谊的那种，
我说妹妹，今日姐姐突然的来到门前看望妹妹，妹妹一定有些出乎意料之外吧，不然
他那种假惺惺的马上就又变了一个嘴脸，又变了一副样子。这童老师的这个大闹宁国府对我的震撼真是很大很大的。还说吧，大家还想有什么问题想听一听啊？唱啊，
那这个您在这儿吗？
哦，还得在那儿唱。
这边你喜欢的话没个唱，
谁都行。
哎，
那就唱
尤二姐吧。
尤二姐，尤鸳鸯剑。
尤二姐后那段。
哎呦，
太背了那个。
太背了，我那个都有点忘。以前我演过这个，后来学童老师的那个。
谢姐姐呀，
是那个吗？
你不
哦，鸳鸯剑。
尤二鸯
剑是那个吗？这样我想啊，这样咱们既然是谈童老师的这个，我想就是等于童老师啊，他语助不同的东西，我就是念白也好啊，唱也好，就是连说童老师语助不同的戏，然后连这样再把它说出来，这样行不好？啊，一个不一样的东西。我就说啊，童老师的这个苏武不扬，他那个张派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他这个念那个苏武不扬的时候吧，他完全是这个人物里头，都在人物里面。比如他说的这个那个他一直是就是特别喜欢这个苏武，他崇拜他，他宁愿下嫁跟苏武一块儿到牧羊去，他也不愿意到皇宫里面当嫔妃去。所以他从始至终到最后的时候，我给大家念这几句白行吗？因为哎，别的里头就是你要是再不明白那意思，就好像是可真透不过别的行，我听过好多都是嫁你这糟老头子啦，就是那个行字还挺委屈的，你再不明白。但是童老师他说的那个声音呢，
啊，我记得我录这个名单欣赏的时候，乐队就这样给我鼓掌。我想他们也是对童老，因为我哪没好一有一点点的成绩，也是童老师给我的，我也没有骄傲的理由，这归功于童老师处理的好。看看像不像这个苏武牧羊这个大家闺秀的胡亚云，他既泼辣又直爽直率，但是更有一个未婚女子那种少女的那种羞涩也在里边啊。
我说相公，按理呢，我这个新来乍到的不应该先跟你说话，可是我有一件事情不大明白，要跟您请教请教。哟，说我跟他装糊涂。刚才你怎么说？我们使的是美人计来哄你呢？我能哄你个什么劲儿？你倒是说个明白，得了吧，又劝你归降了。哎，郎主他有这个心没这个心，我是一点也不知道。要说我跟他同谋作弊呀，哎呦，那你可真吃透了我的心了。我是自己愿意上你这儿来的，你怎么这么想不开呀？哟，我说你又不是一个大姑娘，怎么说话连头都不敢回呀？哼，不是我说你呀，到底是南方人，怎么一点儿也不大方啊？闹了半天呢，感情人家不是不大方，他是怕瞧我呀。哎，怕瞧我干嘛呀？哦，他是怕我长得不好看呢。我说嘿，我跟你商量商量，你呀就上这么一回当。你回过头来，你看着我成不成呢？
他就是把这个少女的这个情景的表达出来。最后呢，他说，就是哦，
刚才郎主在金殿上一看见我就要纳为贵妃，我都没答应，所以才把我赐配给你。我呀，早就听说你是个英雄，我这心里头早就敬佩你了，所以才堂堂正正的我嫁你来了。可是你，哎，我说了这么半天，我的嘴都快说干了，你再要是不明白呀，哎呦，可真透着我爱嫁你这糟老头子了。
就是他的那种爱，就是那种糟老头子了，也不是那种
嫁你这糟老头子喽，
他是不是这种。所以童老师他每一个细节他都问很好。下面我就应大家就唱一段，哎，唱一段
看一川，
看一川啊，看一川的红娘啊，都唱一点。我先唱一个赵庄歌啊，完了然后大家爱听哪段咱再听。
这个李静老师，我也录聊聊。
您说。
这个唱姑娘这个这你练表啊再唱。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哪哈有区别呀、啊？
叫掌声都挺错这
叫。叫掌声哈、啊。这叫掌声，我要给大家说一说。童老师叫张生呢，他没有那个耍水袖，这个水袖就刀花啊什么他都没有，他都是跟这个根据情当时的情景来定的。
他叫张生他是什么呢哈，比如说你要老师叫张生，他是这个，他是
叫张顺隐藏在棋盘之下，
都讲的棋盘之下。这是我步步走来，你步步爬，
放大胆人气，吞声羞害怕，
你那里休得要任意喧哗。他不是跟着我小红娘就能见着他，因为你不是这个词儿，是吧？就是那个，
你那里休得要任意喧哗。
他呢，这个张生呢，他要看小姐，咱们呢是用这棋盘挡着他，可酸得他一举，他一看，他又往这边了，酸得他一看挡着他了，他又往那边去，一段
风流佳话
是这么的，听号令一个馒头，听号，你别老看你着什么急，
听号令切莫要你惊动
了，他不要他没看他看的是小姐，
惊动了他，
这就是不是他是合情合理的，他就是撂在那儿了。就是咱的事儿，要拿这个东西，哎呦，你护着他，你脑子就有他，是吧？你护着他说，是吧？
惊，
凡一般都是惊动了他，你打他不对，啊，可算得是一段风流佳话，听号令切莫要你惊动了他。是吧？你不能惊动他，还有任意喧哗，这是童老师一定告诉我，就是应该，这是要这么合情合理。如果这大刀花这个什么，我看他那个那么不是，特工号令这个呢，我不知道这什么概念，因为我没学过，我不知道人家也，当然老师有他的指导，咱不能说人家不好，绝对不能讲，因为一个老师一个传授，人家也许老师的理解我没理解到，反老师给我说的就是当着他。不让他看小姐，张生急切的想看小姐，他拿着棋盘挡着他，折，你听号令，你别他一馒头，他是这个是这个情景，这个不一样，你明白了吗？啊，还有一个不一样的红娘里面，就是有一个是，他是在花园里面，不是你们俩人去拜，就是。就是两人见面的时候立场，童老师也不一样的。但我好像是老本还是别人演的，他们俩一啊，这样子他俩一刚一见是，好像来个是，他俩呜，红娘拿得是吧，把他俩给冲散了。这点童老师改的我觉得很合理，因为你是诚心诚意的去让他们两个人见面。你是从中，你红娘嘛，就是撮合这件事情，你愿意他们俩见面，愿意他们俩成功。所以童老师这一点呢，他是真的，我觉得也是很好的。他说什么呢？他给他创造条件。
啊，小弟，你再次奔向红娘取去酒来。
他就下了，下走到下场门这儿呢，上场门这个假山这块儿，就把这个张生叫来。你呀，你们俩上那儿去，你们两个人去见面。他一哎呀，太好了，他是他，你们俩快说会话去吧。哎，太好了，然后就很羞的呢，哎，就下去了。因为小他是必然是小孩嘛，小少女，然后他们俩就见面。
啊，张婶，你来了。
啊，我来了。啊，我是应约前来。张生说，我应约前来。这时候。红娘下了，很合理，因为他们俩可以有见面说话的一个机会，是吧？
扩散被那红娘看见，
哦，张生很实在，真是那红娘姐，她让我来见小姐的。小姐心里起尊了，她自己就是有点受不了了，因为她以为红娘不知道了，偷偷摸摸的，她自言自语，
怎么？红娘她知道了，
哎呦，让红娘知道这事儿，这不败露了，我们俩这个见面多不好。 他就想试探试探看红娘走没走远。
红娘，
再想试试。
红娘，
这小这本来他就听着他俩反应，随时的应这个在等着了。
哎，小姐干嘛呀？
他出来了。
纳子，
这么一个情况，小姐纳子，你看叫你给知道了，他自个儿起尊，他自个儿把这事儿给搅了，不是红娘的事儿。因为老本儿，我不知道你们大伙儿听不带看红娘就知道了，他们俩刚一见面，是不是这个是吗？有人看过这个吗？是不是一个是？他还是挺高兴，你这个是没有道理，是不是？你把他们俩给等于搅散了，佟老师给他们创造点儿，他走人自个儿下了，你们俩说话吧，让他自个儿起身上来。哎，小姐干嘛？拿走啊？怎么出来贼了？然后再看见张生，一想我有办法了，你把他叫到那儿给他说话。哎，这都一样，到最后是说这句就合理了。
你真是，你还怨我了？刚才小姐在这儿，多好的机会呀，你们俩不能好好的说说话，你太没用了。
是你自个儿没用还埋怨我？那可不吧，我走了，我跟你们自个儿不说话，你们自个儿这根本就没我事，红娘是无辜的，是不是？这合理
是，
是不是？大家要就不说嘛，真不像不是戏，真像不是艺，物其情合理，是戏又是艺，他又是戏又是艺术，又符合人物，这样大伙儿呢他还可信，这个人物才丰满才饱满，才能和观众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拧成一块儿。我觉得好像最好的这个就是给观众这种回味的这个机会，就是这个心理不能演完了以后，如果你传达观众的是嗓子好，
前进就好
啊就好，他只能说你嗓子好，是吧？如果你要是传达的是这个人物，那他理解就是人物，他记住也是这个人物，他有回味的这个情况，心里有这个心理。所以这个佟老师演戏演人物，演的是戏，演的是戏，画的是心，所以心戏是和这个体验的，就他俩结合起来是很。佟老师没有一出戏没有心和身外形连在一起，没有一个。就是唱这个那一日，我就唱尤三姐的那一日。佟老，我非常喜欢佟老师的这个尤三姐。大伙听红娘以后，再听红娘，就是他一上场，他不是说我就为了亮相看我好看不好看，他是一种想的神态。他那个眼神不是固定哪个点，而是在想。
那一日呀，来家声，眼开宣灯节。
羞涩，是不是？有时候那样要想连谁呀、啊、谁他是含糊着，所以他这个相连一出来，真的佟老师他把他琢磨这人物琢磨心里边非常细腻啊。
相连呐、啊
他一上你一下，
可穿一曲柔人
哎，他就是用这个心里的这个真实的情感来表现这个人物。那是鲁迪 我说他不放我，我说那个谁，哦对啊，这是到蓟县的时候，就是也是不放以后，经过也是一年或者两年的时间呢，那会儿总跟这个交涉，最后他怎么交涉程度就不知道了，但最后放过我就叫到地区京剧团，我在蓟县就是待了五年，又上调了地区京剧团，又待了五年，到第四年的时候，第五年的时候就碰到我那个县里的那个一个县长。后来他就说你怎么样，挺好的，我说挺好的，我说我还想回天津，因为在蓟县的时候就要回天津，他们不放我走呢，我这人也挺不好意思的，那团里就指着你唱戏，你要走不好，那时候我就留下来了，一直又坚持到衡水的时候，你还想走，我还想走，我说一直我就愿意回，但是没有时机，这时候就到了衡水，到衡水以后呢，我就给领导，我们那个要真的，因为我这一路一路也有贵人，就是到这个衡水地区京剧团不放我嘛，新去的一个领导是军人出身，特别雷厉风行，说话声音我现在记得特别清楚，特别洪亮那种，特别有军人那种作风，那时候就刚刚恢复老戏，我记得是那个梁山那逼上梁山那一出戏，好像是那时候我真的我挺顾全大局的，我一看老戏恢复了，好多老演员他都能够演出了，因为我那时候没有老戏的基础，我这时候呢我就给我们这个新任的团长打了一份报告，我说我打好几年前我就要回去，因为我们全家都在这个农村，只有我的外祖母，我姥姥从小跟他长大，我愿意回去照顾他，因为他就一个人，所以这时候因为也以前就是像现代戏的时候需要我，现在老戏恢复了呢，好多老演员都能够恢复这个舞台了，我说我这时候走不至于给咱们团里造成什么影响，或者是一些个不好的这个出没有什么负担的，就说这时候走不会有什么影响，所以我在这时候提出来这个，后来我们这团长也挺好，他就调查了解我，他说我也了解我，因为他刚进团他了解情况，那时候反正我记得我还是河北省的四大妇代会的代表，后来他们好多人都说那个李静那就是什么入党啊什么什么的都是特别好的这个人，大家提起他来，我没见过百分之百都说他好的，真的，我在外地那时候每个人提起，哎呦李静，我妹妹我记得跟我出去，哎呦这么大岁数还给你下车，哎李静你干嘛去，我说我也不知道，他们对我挺好的，可能因为知识青年天津人，你看没有什么习气啊，挺谦虚的，可能大家对我还比较好。他说我了解这个人，他非常的就是群众关系各方面都很好。妇代会的时候，因为征求意见，他没有一个比他提出，他说就李静去合适，谁也不行。就说他的人际关系各方面工作有大伙儿都知道，也很好。走一个李静，咱们还能来个张静吗？为什么不放人家？哎，结果他就给我批了，就让我走。让我走以后，他也受到压力。我听说团里好副团长，他说这谁说这团长你是，好像说他是拆梁换柱来的，就好给拆台来的。你来就把李静调走了，你是拆台来的。反正军人说的，我觉得他这么大的困难，人家在这里坚持这么多年很不容易了，咱们应该就是成全人，放就放了。他同意了，还有那我们原来老县长，他说还想走，我说还想走。那我跟他们说一声，让他们放了你。我记得那边局长李青，这样就放了我了。放了我，我就在天津二团去考试。当时谁也不认识，我就好像推门就进了，真的就这意思，我就想考试，想回来。我当时的目的就想回来照顾我姥姥。我没想到我以后应该怎么发展，怎么？我说你哪能叫我到这以后，我刮片子，我当个后台的这个给人家梳头的都行，我只要回天津就行。那时候就是为回天津。后来我记得我考试在天花坪考的是，我考的是汪江亭的这个第一场定情南方的那段，第二考的是小亭的，就是卖鱼的那场，然后第三个考的大概就是杨门女将的比武的这折，因为当时就按人才引进的，就是文武这样招进过来的，然后我记得在天花坪演完以后，天花坪的人说，哎呦这孩子呢。文的武的，我的安排就是第一汪江亭，因为那时候我还没学花旦呢。第一，这个汪江亭他是一个青衣卖唱第一场嘛，南方的。第二个就是小亭子，就是那个杨衙内那个小亭子那场卖鱼那场，那是花旦，基本上有花旦录的花旦的念白，我就想唱念后边的武配靠后， 因为我在衡水演过不少杨门女将，第一出的启蒙就老戏杨门女将，非常反复，那时候练功特刻苦。演完这个丧以后，领导挺重视，挺好。他说，我记得那边领导就说，哎呦，这是个人才，咱们不能挖人墙角，注意一些个，然后要的时候注意一些方法，不要强迫怎么样。结果衡水放我就两年没放过，他就不同意我，就不放你走，就不让走。我说我那边都扛上也不让你走。真的，就这事儿也是我也非常纠结的。后来到最后的时候，也是，我想那次好像也是这个，就是我这个就是蓟县的这个县长，也是他给做的工作。他什么都你说都不行，他走了他就垮了，真的就不让，好像是两年以后就再放。放以后，我81年调回来的，到了咱们京剧二团，我也非常感谢二团的这个领导，他给我这个机会。当时因为我是挺低调的，我跟领导说，我说你们看我的条件，因为他就知道我还没扮上，还没演的时候就听着唱。我说呢，我家里有困难的，我姥姥需要人照顾。我说我来以后呢，你们也不看我水平不高，真的，因为我那时候就知道我自己很低调，我水平不高，我还有个进步的这个空间，你就看我的条件。如果嗓子扮上个头还可以呢，另外我非常敬业，我很喜欢京剧。因为我会以后的呢，会我有发展，会有进步的，你就看我的条件，如果要我呢，我就非常想来。那时候我记得穿个球鞋，也不是很捯饬的，也不什么。结果我一扮上一唱一听了，哎呀，他们就说领导跟我后来说，我们都震惊了，说这么一个朴实的一个小孩扮出来，在台上他就不一样了。你还说你自个儿不行不好，那我真的我说你看我的条件，我有进步的空间就得了。这么的对他们有一个反差，所以他们就觉得凡是对我印象比较好，这样呢就把我调回来了。到京剧那个团以到二团以后，我也感谢领导让我参加那个就是青年演员进修班，就是那个就是比较有他培养的苗子了，就跟孙荣惠老师，因为我们团就我自己，咱们全天津市就我王昌军和张慕云，我们那时候就算青年演员进修班，请的都是高深有资历的这个老演员、老艺术家孙荣惠老师啊，给我们说戏。我那时候一边跟他学习，一边在天津就演着什么《望江亭》啊，演的是什么也是尤三姐。后来跟老师学的《霸王别姬》，在长城戏院也演过，就跟那个谁那个孙荣惠老师学的《醉酒别姬》《狮子惊风》，学的这么几出戏也都演了。后来呢，就也是苏老师，苏昭庆老师是孙荣惠老师的爱人，他原来是荀先生的第二夫人，好像是。他对荀先生这个也挺研究，也挺有造诣，他比较好。他说：“哎，看你的眼睛挺好，要不学花旦吧？”因为我在衡水的时候就喜欢那童老师的东西，知道吧？他一说：“哎呀，我对我老师，我特别喜欢童老师的东西。我以前我就念，就学他的念，知道吗？”我说：“我都录下来了。”那这样，我跟你说，尤三姐说。我说好，那你就按照童老师路子说行。我说行，这么就学了。学以后就得参加大赛嘛。那时候我好像30岁了，就已经过了30岁，不算青少年了。反正好像他们说看完我们三姐以后，就包括李荣威、张世林老一辈艺术家都比较肯定的，就说好像都是10分，就是都满分。但一问呢，说我三十岁过了一点，那么就跟这青少年的这第一等奖就没有缘，就是。那时候好像也就不能参赛了，已经过了岁数了。过了一年，就让尤二姐参赛，就为了让尤二姐展示我，让她参赛展示我。然后从那时候呢，就是领导比较重视，一直到有一次童老师往天津来演戏，来演戏的时候呢，就是因为那个天津电台也录了好多的唱腔，以后他就对我对童老师这个学的还比较像。他就把这个电台的张富林，这也是我的贵人，也是我的恩人，他就跟那同志林就说，接他演出的时候，到北京去接他演出嘛，这天津电台办的这事儿，他说我天津有个李静，他就演您那道腕的尤三姐，我觉得挺好，他说是不是回来进来您看看，童老师啊有什么事也许是该找我，他说童老师好啊，我正好想在天津收个学生呢， 啊，他就特别高兴，他就想这次来就想在天津收个学生，然后他们就成了这个事儿以后呢，哈，我这都不知道，大家还都以为我啊，你怎么，我就这一步一步的就水到渠成的事情。后来在这个一部看戏的时候，这个等于姚玉成啊，姚玉成，他收那个咱们那个天津原来唱小生的，那个谁常贵德，就给那谁来小生的，给尚老师上明珠来找小生，我们两个人一块演一块拜，他拜姚玉成，我拜佟老师。他说我说不知道啊，他说人问过我，没想到佟老师答应会，就是答应我真跟孙老师学戏了。后来孙老师后来有些误解，后来我通过我的真诚吧，孙老师也倒是挺赞同我，他跟佟老师关系也特别好。这样呢，我们就算正式的，就是拜了佟老师。拜佟老师以后，我记得第一次跟佟老师见面，我就到北京，到上海演出的时候，也带着那个，我就是，这也是说，我还在衡水的时候，就陆老师的那个音，啊，那是也是七几年的时候，我八一年调上场，七几年，完就我那录音，我就给佟老师放，我说老师，我在好几年前我喜欢上您的尤三姐，我说放给您听听，您给我提一提，我还给他放，放以后我就看着佟老师那个。就是一开始就是特别仔细听，乐乐笑笑的脸上，哎呀不错不错，就这样。我的学生很少这么注重念白的，我说我喜欢您的念白比唱还喜欢，他说很好，他说人们都是爱听爱学我的唱，忽视念白，我说我恰恰我非常喜欢您的念白。然后呢，后来佟老师给我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我一直还留着，佟老师对我的鼓励。他说我那个见到你的信以后很高兴，尤其是听了你的录音以后，我觉得你比我其他的学生更像我，叫括弧学生，不是像我这个人，而是像这个人物的语气和节奏。他就说我像他的语气和节奏，像这人物，所以从那时候起我就没悟出来，佟老师在拿人物的语气节奏来要求我，不是拿这个人这个他佟芷玲的这个。你像我不行，真的像佟老师是败笔，因为佟老师演的是人物，你必须像他演的那个人物，你才算是成功。因为徐元先生说过，就说，袁先生问学生是把我揉碎的成你啊，还是你把你揉碎的成我？这学生不好意思说把您揉碎了啊，把我揉碎的成您。他说不对，错了，应该是把我揉碎的成你，就是。我把佟老师的唱念做的一切的这个东西，把他的东西移到我的心里，我把它吸收了融化了，然后我再通过我的思维再传达给观众，那我就是用佟老师的方法来演那个陈秀英，演的尤三姐，那么你演的出来脑袋里的你身心装的是这个人物，而不是装的佟芷玲。如果我要学佟芷玲怎么怎么样，那我演的是佟芷玲，没心，表面的，也就是开始说形似了。因为我把他碾碎的成果我再出来，那就是这个陈秀英，是吧？还有我就想，就是说为什么从新出和从这个什么出不一样啊，就是比如金玉奴，我再做一个金玉奴的这个念白，要心和表面上统一，就是
青春正二大生长在贫贱，路创春寂静，空腹貌如花。
我白啊，谢谢大家。我白是这个模样，他不是说为了，谢谢，不是为了这个念白，要出来。
青春正二大，生长在贫贱，路创春寂静，空腹貌如花。
他这就空的了，这人就不。不实了，是吧？他就是一个挺可爱的一个小孩，我就是生长在这个家里头，哎，空腹我这个貌什么如
花，
白耽误这么多年在这儿吧，就是待字闺中的这个感觉。然后他坐下来就是，
我继母，我爹爹亲送，乃是本城一个胆上的。一想啊，就是花子头，
就很自然，就是花子头，花
来被人家料理喜事去了，我看这天也不早了，怎么我爹还不回来呀？我真有点放心不下，我不免去到门外瞭望瞭望。
他是那种，就是我就想瞭望，不是说那真是，我有时候觉得有时候演员要想空的，就是真的觉得就是卖弄的，或者唱或者念或者嗓子，他没有和心统一起来。还有他这个跟那个金这个，哎呀，我真是他就说着就很感动。佟老跟我说戏的时候，他就说：“你看见这个，你不是你是，就是
我爹怎么还不回来呀、啊？”
他八丈远看着他，他心里就说：“我怎么碰这东西？”
不是走着走着，我爹还不回来呀、啊？看着他，那儿趴着一个人，观众他嫌把大伙儿的这个思想领落到我必须碰这个人来，怎么还不回来？还不回？我撞他！哎呦，我的妈呀，这就不行。因为真实的人，你必须要是从真实的生活当中找依据，因为你看见他说你根本就没想到我会碰这个人，你就是看我爹去了，
我爹怎么还不回来呀、啊？哎呀，这么冷的天儿，我爹，
你脑子里就不能有这个东西。你要我问我学生，我说如果你有这东西，有我得碰上他，错了。生活当中你真的你看不见这东西，你没想到会碰上它。如果你心里没有，观众就没有，因为观众是靠你去领的，是不是？你要心里有它，还不回来，还不回来，还不回来，后来知道就说，哎呦我的妈，也是假的，是吧？你把观众的心必须得领的，你用你的表演把大伙儿都观众集中那，哎呀，白雪茫茫的一片，这么冷的天儿，我爹他怎么还不回来呀？这么晚他上哪儿去？大伙儿就让你那神给领到那儿去了，大伙儿也没有，也忘了这个人了，你也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个人，观众也想不到。哎呦我的妈，你这一害怕观众才害怕，这就是真实舞台上的真实才能感染观众。然后你看着你很害怕他，
我门口哪来这么一个倒位呀？
他一你想象啊，他那一个雪鼓出一个小山巷的，露一点小衣服，知道那是个人。哎呦，这是一个倒卧，你家里有个死人，门口有个死人，你也害怕。倒卧就是过去的饿死的那个，饿瓢就是饿死的人，你很害怕。哎呦我的妈呀，
我们家哪来这么个倒卧呀？
他一
他还有口气儿。
哎，大伙儿他就笑了，他小孩嘛，就真是哟。他一哼，
他还有口气儿呢。
他是活的，他就不太害怕他了，是吧？哎，他也是，
嘿，你醒醒，嘿，你醒醒，
就真是叫他醒醒，
嘿，你醒醒，嘿，你醒醒，
你传达不过去，你感染不了观众，就是看他，你醒醒醒醒，他大他一声。
原来是个小姑娘，
你真实的，你要是家里门口倒着这么一人，我就也用我那真实的想法来看，就是哎，躺着一个要饭的或者民工躺那儿了，哎，你是干嘛的呀？啊，哦，你是要饭的，你得过去吧，你跟他说吧，你不能自顾自的说。佟老就是把这人演到那种极致的那种真实。
你是个干嘛的呀？要饭，哦。你是个要饭的呀，那你不去要饭，你躺我们家门口干嘛呀？
他有小孩吗？躺我们家门口干嘛？哦，我是两三餐。
啊，你都两三餐没吃饭了，
从心里真是可怜。
哎呀，多可怜啊。
他就一个，
哎，我们家有的是现成的豆汁儿，我给你盛上一碗半碗的，让你冲冲饥解解饿，你看好不好？哎，好。
他刚一子咣啷咣啷的，
哎呦，
这真实就是
外边这么大的风雪，多冷啊！干脆你上屋里喝去得了，
就是很干脆，他屋里就是屋里喝，他不想让观众笑，观众反而笑。你要想着别干到屋里喝去得了，他不笑，是不是？他就得干脆你上屋里，
又要打断，
还不行吗？
好，好，我就今天咱们先说到这儿，让我唱一段啊，唱段一会儿咱们就合理，有机会再跟大家交流。
唱段红娘行吗？
行。
唱一段一封书南梆子行吗？
好，
叫张生的时候我再给大家唱，好吧？
一副书啊，
一月份回来的，在家待一个月就给调到上海了。在上海呢就教了两年学，两年学以后呢，因为天津也是我弟弟妹妹也就是我母亲故去以后，就愿家里头就是这么远，也家里有个好像有照顾互相的，那么跟那边请假回来了。但是那边领导呢还说我们是长期合同，将来你我们什么时候需要你，什么时候你招生进来最好了。好，费通老师，我说要用着我的时候呢，我说我再来。那么我在天津呢也是在教我的有叫王小蕊，教他一个刘三姐，他也在演出。也有的学生找过我，反正是断断续续吧。可能将来有唱黄派的，大家知道那个黄派的李慧儿，因为在上海他我们在一起聊，我给他也挺喜欢童老师的东西。我们在一起聊的时候，我就给他念尤三姐，念尤龙戏，他想学尤龙戏凤，因为他看我给教学生尤龙戏凤，想跟我学。我念完以后，童老师怎么好，当场他就哭了，说没想到老师你这么好。我说不是我好，我说真是没有老师那个料，我也什么都不行，我老师的料戏料好。我说咱们他要一定跟您学，可能到他到研究生班好像，可能过些日子要到他那儿给他说戏凤去。就是我尽量的，除了我演出以外，我就愿意多见观众的，只能给我的小天地就是茶馆了。因为我觉得当时以为大伙说哎上小茶馆你的怎么的名啊怎么着，我说我没有名没有利，我也不是大演员，我观众没有高低贵贱，剧场有大有小，观众都是人，都是喜爱观众，都喜爱京剧的观众，我为他们唱我心里也很愿意。我也是真的，我说实话，长安大戏院也是票友也是戏迷组成的，咱们这里的也是小茶馆也是京剧的观众嘛，作为圈里的人我是干这个的，我真的很感谢这个京剧观众，我喜欢每一个京剧的观众，他们这么多的电这个形式文艺，唱歌跳舞下棋怎么着，他们都不去，来到这里，这是真是用郭德纲的话，一世父母也是咱们真的是咱们支持者，所以我就真的在茶社唱，我不管是地方大小，只要是观众喜欢，我就好好唱。所以我是星期二在金乐，哎不是金乐，在那个星期二在那个和谐。就是在那个农业大街那儿，和谐啊，和谐剧场。星期五是这个天津天花井，下午都是下午。我每周就去两次。如果大家如果喜欢听的呢，也喜欢，希望你们去，你能够真的在座都是老戏迷，我的也是真的，你们也许知道，也许还有的真的比我多。每个人身上都有他的长处，也有接触过童老师的或者了解他的，也能跟我随时随地的提意见。我真的，咱们都是为了一个目标，我把童老师东西继承好，大伙儿也帮助我啊！谢谢大家，非常感谢。
我们再次用掌声感谢李老师总
监。谢谢。今天呢，李老师长呢，专门是为了我们讲座的从北京赶来，谢谢李老师今天讲座。新年
这个对吧？我从网上下来的。
谢谢李老师给
我。
哎。
咱们一直到正月初七，也就是二月初七，二月初九，因为今年的那个
转回来，咱又找不着。
就是。